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小姨多鹤》，作者严歌苓，第四集。
茶喂下去，一点一点地擦着那脸上的泥，他太懂得这个把戏了。日本刚占领东山省的时候，有时候一车皮日本兵到镇北的铜矿去，镇里的年轻姑娘的母亲们就往女儿的脸上抹煤灰、抹和泥。渐渐擦洗出来的皮肉非常的细嫩，两耳下边还有一层绒绒的胎毛。一盆水盛了泥汤，脸大致能看出模样来了。要是胖起来，这脸是不难看的。二孩在一边看着母亲洗泥萝卜似的把一个脸蛋给洗出来，两道宽宽的眉，一个鼓鼓的鼻子，因为太瘦，这脸看起来有点龇牙咧嘴。二孩妈说，哎呀，还挺俊的，就别是个残废呀，你说呢二孩？二孩不理他，端起盆出去了。他把水泼在一边的沟里，怕当院泼了马上一结冰滑倒了小小的母亲。二孩妈跟了出来，说是先打个鸡蛋汤给他喝，饿伤的肠胃一天两天受不了干粮。他又给二孩派了一堆的差事，去镇上扯几尺布，他给他缝个棉袄。二孩两手抄进好袖子往门口走，母亲想起什么，踮着小脚一溜踏着雪过来，把一张钞票塞进他的袖筒，一边说，哎呀，这忘了给你钱了，扯那个蓝底带红花的。镇上杂货铺一共有两种细花布，一种蓝底红花，一种是红底蓝花。等二孩走到门口，二孩妈又说，还是那个红底儿的吧，红底儿蓝花的。花那个钱干什么呢？说不定是一残废。残废也不耽误生孩子呀。二孩妈朝儿子挥挥手，红底儿蓝花的啊。那小欢该更不乐意。
有啥不乐意的呀？生了孩子就把他撵出去了啊。
咋撵呢？
还用那口袋把它装到山上一放啊。
二孩娘笑得咯咯的，一看就是逗着玩。二孩扯了布回来，见母亲和父亲都在堂屋门口，从门缝往屋里头看。张站长听见二孩踏雪的脚步咕哧咕哧的进来，回头对他招招手，叫他过去。他走过去，母亲赶紧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他。他从门缝看见小小的日本婆站起来了，侧身朝着他们，在照墙上巴掌大的镜子。站立着，他竟然不是那种会生倭寇的倭寇婆，他跟镇上的姑娘差不多高。二孩撤出身来，母亲的样子像是白捡了便宜似的。
你看看，他哪是残废呀？
他低声说，
那是窝在那口袋里偷窝的。
张站长也低下嗓音说，
外面人要问，就说是买回来给咱做饭的啊。
二孩妈对二孩摆摆下巴，叫他跟他去。二孩跟母亲进了伙房，看见一大碗高粱米饭上边堆着酸菜炒豆腐。母亲说，送进去的一碗蛋汤他眨眼就倒进肚子里了，只怕他烫烂了嗓子。二孩妈说，
你叫他慢点吃啊，锅里头还多呢。
不是说不能吃干粮吗？
二孩说，
不吃干粮能饱吗？
母亲太高兴了，显然忘了他刚才的提醒，
你就让他吃一口喝一口水就行了。
我会说日本话吗？ 二孩说，但是脚已经顺了母亲的意思往堂屋里去了。他推开门时，眼睛只看见两条穿着黑棉裤的腿，那是母亲的棉裤。目光稍微往上升，就看见了一双手，手指头不长，孩子气未脱。二孩不再努力了，就让眼睛睁到了这个程度，能虚虚的看见一段腰身和一双手。这段腰身往身后移动了一下，当然是退着往后走的。突然的，一个脑袋进到了二孩半睁的眼睛里，并且是个脑瓜底儿。二孩的心里又勒起了大鼓，他这是头一次受日本人一拜，没准儿受礼的并不是他，他手里的一大碗饭和酸菜炒豆腐受了他这一拜。二孩一慌，半闭的眼睛睁开了，面前的脑瓜正好直起来。二孩脸红耳热，因为竟和对面的这双眼睛接上了目光。这眼睛太大了，大眼贼似的，大概是瘦成了这副大眼贼的样子。二孩心里又是怜惜又是嫌恶，把一大碗高粱饭放在炕桌上，转身就走。二孩出了堂屋就奔自己屋，父母一会儿也跟进来了，问他和他打了招呼没有。二孩什么也听不见，只是翻腾着樟木箱。刚才和小日本婆对上的那一眼，不知怎么的让他着脑，让他觉得他对自己都说不清了。母亲眉飞色舞，有点兴妖作怪的意思。母亲说，就算是那一房妾，咱张家也纳得起。二孩统统以听不见作答。张站长叫儿子别怕，他会和老伴儿一块儿去小环家求和，小环生不出孩子了，他不敢怎么样。过两年，二孩就接替老子，又是一个张站长，小环腾出空来，马上就有黄花大闺女顶上。二孩终于翻出了一副狗毛耳套，母亲问他去哪儿，他不回答。等他从炕上拿了小环坐车盖腿的那条小棉被，他们才明白儿子这就要去媳妇儿家。雪下这么大，谁出远门呢？张站长说，赶明儿我和你妈去不就行了？二孩扎绑腿的动作慢了不少。40里呢，万一小环不让你过夜，你还得再赶40里路回来嘛。反正不能让小环落花瓣，说他不在家，我跟日本婆在家。那不叫花瓣啊。张站长摊开两只巴掌。二孩看着父亲，那叫实情啊。张站长说，日本婆买了为干哈的啊？就是为了生孩子的，当着他朱小环，背着他朱小环，这不都是实情吗？你他姥姥得20岁一个大老爷们，你好行啊，你今儿你就冒着大雪追到媳妇儿家去啊，让他夸你清白。二孩妈一点不着急，她从来不像丈夫这样跟儿子多话，因为他明白儿子对于父母温顺到了窝囊的地步，反而对于小环，他嘴上乖巧，其实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反正我不能看你们这么欺负小环。二孩说着，慢慢的松开了绑腿。
畅听网，随时随地的听觉享受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。3w.听85.com。
一夜雪都未停，第二天清早，二孩起床去锅炉房添煤，看见母亲在教小日本婆做煤坯，看来她就是瘦，人是健全的。 二孩妈回头看见儿子，叫道：“二孩啊，你来教他。”
二孩已经出去了，他又恶心又好笑。老娘们总是要扯皮条，这是他们的天性，他们也没办法。打没批，笨蛋都会，有劲儿就行。第三天，小日本婆就单独打煤坯了。张站长预先替他兑好了煤粉和黄泥，掺匀了水。到了第五天，小日本婆精神多了，穿上二孩妈给她缝的红底兰花的新棉袄，还把剩的布扎在毛栗子一样的脑袋上。绑头巾的式样是日本式样，怎么看都是个日本婆。他就穿着这一身新装，跪在门口迎接张站长从车站下班回来。又过了两天，张站长上班的规律他也摸清了，早早的在门口跪下替他把皮鞋带子系上。他做这些事情安静的出奇，两只眼睛也认真的发直，弄得二孩妈和二孩也一声不出。雪终于化了，又等路上干了干，二孩和母亲乘着骡车往朱家屯去。张站长当然不会亲自出马去说和，车站交给谁去啊？再说了，堂堂站长不能那么婆婆妈妈。当时他说他要去接朱小华，不过是随口应承。张站长随口应承的事儿太多了，谁也不和他顶针。他托火车上的人烧了两瓶高粱酒，又拿出存了多年的一只山参，让二孩妈送给两个亲家。二孩妈叫二孩别操朱家的心，朱家都是懂事的人，只怕女孩会让张家就此给休了。
凭什么休人家？
二孩脾气上来了，骆驼眼也不怎么倦了。
哎呀，谁说要休呢？我们是那种缺德的人吗？
母亲说：“
我是说，朱家四个闺女，就属小环儿家里好，是他们怕咱们。”
最初，二孩并不喜爱小环，娶她也是公事公办。有一阵儿，他还怨恨过她。因为小环帖子上的生辰是假的。婚后，二孩听朱家屯的一个同学说，小环是朱家的老闺女，惯得没样，熟人都知道她能闹，没人敢娶她。朱家怕她最后剩成个老姑娘，把她的岁数改小了两岁。二孩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她喜欢上了小环。小环很争气，结婚的第二个月就怀上了身孕。四五个月的时候，镇上的接生婆说，小环的肚子腰身一看就知道是怀了个儿子。从那以后，不仅二孩，连张站长和二孩妈都开始忍受小环的坏脾气，一面忍受，一面还贱兮兮的笑着捧场。小环的脾气突然变好，是她掉了孩子之后。七个月大的胎孩竟然有一岁孩子那么大，那么全乎。二孩对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几乎没有什么记忆，只听母亲和亲戚朋友们一遍一遍的回述小环如何遇上了四个日本兵，如何跟朋友们跑散，如何爬上了一头在路边吃草的耕牛，牛又如何载着他和日本兵赛跑，最后也不知道该把账算在日本兵身上还是那头牛身上。牛跑着跑着拿起大底儿来，把小环甩了丈把高，又扔了丈把远，小环提前临盆了。二孩记得最清的是小环的血，小环的血被一盆一盆的端出来，县城医院的老大夫穿的戴的也都是小环的血。他两只血手张着，问张家老两口和小环的男人张二孩，刘大人刘孩子，他们得给他一句话。二孩说：“刘大人，
二孩爸妈一声不吭，老大夫却不走，看了二孩一眼，低声告诉他，就是保住小环一条命，以后也生不下孩子了，部件全坏了。二孩妈这时说，那就留孩子吗？二孩冲着正要进去的医生后背喊，刘大人，把小环留下。医生转过身，让他们一家子先把皮扯完。张站长再一次代表张家宣布，母子二人若只能保住一条命的话，就保住张家的孙子。二孩一把揪住医生的脖领，你听谁的？我是孩子他爸，是朱小环的当家的。其实二孩不记得他说过这些话，这些话是他的妻子小环后来写给他听的。小环说，你可真够驴的，把那老大夫吓得吧，差点尿了。二孩后来一遍遍想，要是他真的说了那些把老大夫吓得差点尿了的话，就说明他喜爱小环，不是一般的喜爱，是宁肯冲撞父母，冒着给张家绝后的危险，八心八肝的喜爱。进了朱家院子，小环的父母把几条凳子搬出来，让亲家母和女婿一边晒太阳一边喝茶。朱家在屯里算中上等的人家，三十多亩的好地，还做些油料生意。小环母亲连喊带抻骂，才把小环叫出来。他叫了二孩妈一声妈，马上把脸偏过去，对着他自己的母亲两眼的吃惊说，那穿新袄的那位是谁呀？咱请他了吗？咋那么厚的脸皮呢？他咬字特狠，才不管伤不伤情面。二孩只管喝茶，朱家老两口陪着二孩妈干笑，二孩心里只为小欢的深明大义而舒展。他把这么大一桩事儿演成了平常的夫妻怄气，从丈人丈母娘的表情来看，小环并没有把实情告诉他们。小环的圆脸上总挂着两个潮红的腮帮，一对微肿的单眼皮儿把很密的睫毛藏在里边，因此什么时候见他，他都是一副刚刚醒来的样子。他嘴巴很厉害，但是也特别爱笑，笑起来左边腮上一颗酒窝，嘴角挑上去，露出一颗包着细细金边的牙齿。二孩讨厌任何镶金牙的人，不过在小环脸上，那颗牙在他的笑颜中一闪一闪的，倒也没有败坏他的容貌。二孩认为小环不是美人，但是他特别容易讨人喜欢，对谁都亲亲热热，骂人也不减的亲热劲儿。小环父母拿出一包烙饼，说够他们仨路上当午饭吃了。小环说，谁们仨呀？谁跟他们一块回去啊？他母亲在他头顶上打了一下，叫他去把带回婆家的东西收拾收拾，娘家可不打算留他。小环这才拧着脖子斜着下巴进了屋。一分钟时间他已经出来了，头上扎着头巾，棉裤的绑腿也打好了。他当然是早早的把东西收拾好了。听见二孩和他母亲进门，他已经把该带的东西归拢到了一块。二孩很少动作的嘴唇稍微翘了翘，他觉得小环还挺给他省事儿的，胡闹收场都恰到好处。听众朋友，你们好。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小姨多鹤》，作者严歌苓。